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央视为纪念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诞辰百年，播出五集纪录片。细心的观众发现，纪录片中不仅抹去了另一位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电视画面，而且篡改了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假造历史文献。评论人士认为，中共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在众目睽睽之下篡改历史，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中共在纪念胡耀邦的同时，为什么雪藏赵紫阳？这一举动究竟何人所为，又得到何人授权？这一事件折射出中共怎样的历史观？中共对国民的历史教育中还充满了哪些掩盖和欺骗？时事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这个事件在中国国内和海外都引起了非常巨大的震动。那么首先请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谈一谈您的看法。
其实这种事情已经不是发生过一次。那这个我们记得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间，这个为了因为这个上天安门，但是没有邓小平的照片，当时正好邓小平处在一个边缘上，还没有被打倒，所以呢，按道理他应该有这个照片。然后陶铸当时主管中宣部，就是指示人民日报把这个陈毅的脑袋换成了这个邓小平的脑袋。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当时也被曝光，后来打倒陶铸的时候也变成一条罪状。啊，这个是一个以往的先例，但是实际上，有一本书专门讲，就是中共怎么在图片上假造历史，这个是有一本这个书，好像是叫《红色照相馆》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就是专门的有一个专家，他分析各种照片怎么样的被剪裁、被修整，然后怎么样去掉一个人，或者去掉几个人。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就是说，但是在今天发生就比较荒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都是一种平面传播的时代，而且呢信息是非常封闭的时代。这个毛时代，你想想，这个除了看人民日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这个中央电视台，你就没有别的资讯来源了。但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然后还弄这么一些小儿科的事情出来，这个献丑，结果呢就把自己掉进了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自己来伪造历史。当然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也有他们的苦楚，就是说作为中央台来讲，他可能有这样的内部的规定，就是赵紫阳的这个像，这赵紫阳的这个图像不能上电视屏幕。如果上的话，必须特别特别小，比如有时候我们看见，报道中英这个香港回归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就不得不把赵紫阳的这个照片上去，但是他弄的是一个全景图，赵紫阳是非常小的一个头像，所以这个中共自己对自己的历史都不尊重，不管说你对赵紫阳评价怎么样，但是。毕竟你的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位总书记，你总不能不承认吧？这个居然就可以这么做。当然我也明白，其实以前在此之前我就分析过，我说这个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这个我当时就预言，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预言，我说并不意味着对这个胡耀邦的评价会有任何的改变或者突破，因为现在一旦突破对胡耀邦的评价，就会涉及到对六四事件的评价，以及对另一位这个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评价。所以呢，这个现在的这个政权啊，这个权力结构，它还没有能力能够承受这样的这种骨牌效应，因为他担心 由于这件事情，如果重新评价了这些人和这件事儿，会引发对于这个一系列的政治冲击波，甚至危及这个政权的安全。所以出于这一点，我想他在新闻报道上也是严格掌控的。所以这次也知道，就是一个是胡耀邦文选出的很薄，只收了77篇文章，很多重要的文章，特别是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仅仅收了一篇，还在家属的要求下才收的。所以对于这么一位曾经担任中共最高职务、思想活跃、论述也很丰富的领袖人物，是出了一本很不相称的这么一个文集，那说明什么呢？实际上还是害怕，就还是有很多的禁忌，而且也传达了这样的精神，就是各媒体只能用比如新华社的通稿，然后不能跟贴什么，那这个网络上这个不能够自己根据这个新闻再做相关的评述报道，所以各媒体都下了这样的禁令。这个呢其实还是担心啊，就是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嗯，
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和平先生，刚才张林凡先生也谈到了过去呢中共经常把一些历史的照片进行修改，好说好听是修改，说不好听或者更接近事实就是篡改。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朝鲜呢，在其他一些国家仍然会发生这些事情。那么现在而且电脑技术非常发达了，网友都知道叫做 PS， 可是把1982年的当时的人民日报的头版进行篡改，确实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我们知道1982年的这个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有副标题上总共列举了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字，这次在央视上居然伪造出来一份当年的人民日报，把赵子阳的名字拿掉，而且照片上第一排有4张照片，第4张就是赵子阳，现在他把第二排的照片把它折掉，然后把赵子阳的照片换成了李先念的照片。你认为这件事情它的恶劣或者它的严重程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我一直在不感觉到震惊了，我一直在不感觉到奇怪，是因为我很清楚就知道所谓的中共历史啊，现在所谓的什么历史书主义这种莫名其妙的词来形容一种历史观，实际上中共的历史我们很清楚，不是他今天的伪造，他从一成立开始到现在的所有的历史，他的主要的干系其实都是伪造的，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无论是他在井冈山，还是在延安，还是在西北坡，还是50年代的这个反右，50年代的这个高岗事件，60年代刘少奇事件啊，70年代的林彪事件啊，这个80年代的赵紫阳和胡耀邦事件，通通可以说都是伪造的，通通都是经不起历史基本上推敲的。我不能因为通过这么一个案件，好像突然感觉到啊，中共伪造了，伪造多了，对不对？那你说我见到一个老外交官啊，已经当过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啊，中国啊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啊，当过这个驻英大使，他是这个老一辈的这个中国的翻译家啊，老一辈的这个外交家，很令人尊重的一个翻译家。他陪同这个四叔在天安门城楼去见这个毛泽东，对吧？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这么一个关一个职业人士被批判了，就把他的照片给拉掉了。他见了我们好几次，他聊到这个事情都是很生气。我就说你老人家也不需要生气，因为不只是你拉掉，无数的人都被拉掉了，对吧？无数的人都被改掉了，所以这个不是一张照片的问题啊，这也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是中共的一个习惯性行为，也是他的必然行为。因为他不掩盖历史，他不凑个历史，他就没办法今天呢去圆他的谎言，他没办法去欺骗这个大众。至于锦鲤这个胡耀邦事情，在我看起来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侮辱胡耀邦啊。我们都知道，虽然在今天看来胡耀邦先生是有他历史的这个局限性，但是胡耀邦先生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之下，我们都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好人，他尽可能的以他所认识的这种世界观啊，做到了实事求是，做到了尽量去平反冤假错案，尽量去探索这个政治的真理啊，尽量去探索这个中国的不合理的一些因素怎么去变革。 所以他的思想是比较丰富的，比较多元的。有一些你呢，你看胡耀邦先生，他是有走的方面，有他历史局限的一方面，但他整体来讲是往前走的，整体来讲人心是很善良的，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思潮，跟这个最近三十年是完全背离的。所以对胡耀邦来讲，又是他们不得不敬仰的一个人，是因为不敬仰胡耀邦这样的人，中国的领袖就谈不上一个好人了。胡耀邦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好人的领袖之一，所以他们要一定程度上要利用这个胡耀邦，但是又不能给胡耀邦一个前面的一个评价啊，就是我即使说我们评价起来，我们也会讲啊，胡耀邦先生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他有些东西讲的也不对，有些事情也做的不对，但另一方面做的很对，对吧？那么共产党他不敢讲这个东西，他不敢讲这个胡耀邦先生有哪些东西做错了，他不敢讲，对吧？他就只能含含糊糊的、模模糊糊的讲一些啊，他在他现在的政治深度没有任何冲击的这么一些官话出来。啊，所以这样一点东西就是掩盖历史，这样一点东西就是他们所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样一点东西就是侮辱胡耀邦这三个字，也是侮辱我们人的基本上的智商啊！但是整个社会、整个民众、人们的心态不一样了，所以人们只是抓了这么一个照片的错改来嘲笑你而已，来讽刺而已，使你的威名进一步受到伤害而已，使你的谎言进一步扩大，告诉大家是不要相信。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只是你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因为你的整体的东西都是谎言。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听听众观众朋友对这一事件的看法。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啊，这个应该查出来是谁决定篡改的这个版面，应该查出来是谁决定逮捕高于郭飞雄的。我的这个养老金呢、啊、被书记的女儿带领了开庭十几次，最近保定市政法委书记托一位记者朋友捎信儿，说你只要不在美国之音发表言论了，我就给你养老金。这些个政法委书记包括刘云山，我看呢、啊、这肯定是周永康的部下，是吧？打老虎，打老虎，打了一个老老虎、病老虎、将死的老虎。习近平应该把自己身边的现在的这些政法委书记们打一打，太放肆了，这些人。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感谢张立凡先生解除了我的疑惑，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嘉宾主持人，央视官媒能把投靠日本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汪精卫、溥仪指认为汉奸，为何央视官媒不能够把投靠俄国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毛泽东、周恩来指定为汉奸呢？谢谢。
谢谢天津刘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这个线路已经断了。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讨论。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中共这个篡改历史，确实是有历史了。当年我最记得一条就是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结果林彪垮了以后又还给朱德了，反正这个就是不讲信誉，这在中国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另外在纪念高调纪念这个胡耀邦这个事上，我也觉得有点，你既然你右派嘛，都要给人家戴个帽子吧，戴着胡耀邦头上的这个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这个帽子，你都不给人家解，你还搞的完全就是用死人来为现在的活人做广告，来这个做些宣传嘛，就达到这个目的而已。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天津的刘先生提到了这个汪精卫被中共定性为汉奸，因为他向日本军国主义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他谈到了中共历史上跟苏联做出很多这个让步，而且呢最近这么多年还有关于江泽民在执政期间 和苏联签订和俄罗斯签订协议，把一些中国领土永久性的给了俄罗斯等等，您对这方面的了解是怎样？
这个毛时代呢，在毛时代以前啊，中国的这个国土面积是1100多万平方公里，然后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变成了960万平方公里。怎么呢？其实就是把内蒙就不把外蒙就不算中国的了。这个呢是毛泽东对这个中国的历史的一个贡献。然后呢，到了这个1995年，这个江时代就把这个通过中俄的这个重新划界，就把这个像唐努乌梁海，就是现在所谓这个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这非常大的一片疆土，以及像这个中俄之间的很多边界上的这个领土，就都拱手让人了。那么这件事儿有很多年一直是不许说，但现在来看呢，网络上也是挡不住，大家经常会提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国土就没有了，就拱手让人了。然后呢，另一头呢，我们看还在跟这个日本争一个钓鱼岛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然后呢，再跟这个东南亚国家在争这个南海诸岛的这个所谓领海主权。到现在呢，这个九段线的事儿，我以前也讲过，九段线本来是11段线，在这个1947年这个民国内政部当时的这个地图上11段线，为什么会变成九段线？就是把这个白龙尾岛什么这些岛屿给了这个越南以后才出现的状况。所以这个中共执政这60几年来，中国的国土面积并没有增加，而是不断的在缩小，这个确实是一个历史事实。那么说至于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个观众这个听众提得很好，但是呢我身在北京我也不能回答，所以呢最好如果要问呢还是去问这个执政党，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央视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讨论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访美失败谁人之过。